大家好，这里是树与芽的频道。那么我们在这个对话里面是尝试与孩子建立一个真诚的沟通，然后了解孩子，而且启发到大人。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说，我在学校会被欺负吗？这种情况，其实被欺负这种情况呢，从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在我们第一个讨论的问题之后，大概5分钟后吧，我们会分享一下怎么去判断是不是孩子被欺负了。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是被欺负。芽，你觉得什么是被欺负呢？
我觉得被欺负呢就是被别人打了。
那这个是行为上的，我觉得这个是已经上升到很严重了。那你觉得那被骂的算不算呢？
被骂我觉得也算一种心理的伤害吧。
心理上的伤害，那还有没有呢？就是有什么情况就你想的出来了，就是有哪一些还可能是一个被欺负的情况呢？
孤立别人，嘲笑别人。
那你在平时学校里面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有，
能分享一下吗？
就是有一个同学，他有一次考试发挥失常，然后成绩考得不太好，就有人笑他，啊，那个人怎么学习很差，不要跟他们玩，就是又孤立他，又打击了他，就等于。可能他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吧。
那你从你的角度，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呢？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从你内心真实的感受来讲，你觉得，就是他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呢，好的点呢是，既然打击他，他觉得别人看不起。他就想要让别人不再嘲笑他，他就会更努力的学习。但不好呢，不好的地方，如果他没这么乐观，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没用，所以就会成绩越来越差。这分两种情况。
那我觉得很有逻辑啊，你这个分析。那其实就我对你的成绩的了解啊，你并不是属于成绩很好的那种。那其实你有没有被嘲笑过呢？
我没有被嘲笑过，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的。
那你刚刚又说好的同学会嘲笑不好的同学？
那个不是我的同学，是我公园里面呢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学习和我差不多，但是有一次他掉到了及格线那里。
哦，就是突然的成绩变差了。
嗯，
那其实这个就是等于是一种语言上的嘲笑，或者就是这种也算是一个欺负。那么刚刚我们有提到啊，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有没有被欺负呢？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些学者去总结了，那大概我可以概括下来就是5个点吧。第一个就是情绪上的，他有没有突发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或者是说在情绪上会抗拒去上学，或者是抗拒跟一些同龄人就的接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身体上，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他无法解释的一些伤痕，就比如说掐拧啊，就是你看出来是这样一些伤痕，然后他自己也不愿意解释，或者是无法说得清。然后呢，其实除了身体之外，还有一个延展的，就是物体，就是他会不会经常不见东西，就以前不会，但是突然有一段时间经常不见东西，或者是他的物品受到损坏，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他一个成绩上的变化，就是这个比较好理解的，就是突然成绩的下降。那你刚刚说的那个同学，他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突然成绩不行了？ 是不是？我觉得你可以，你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他去了解一下。然后第四个就是，一个是对于社交的看法的变化，就比如说他可能突然在家里也变得比较沉默，然后喜欢独处，然后或者是在不太愿意联系他的同学，跟他的同学产生交流。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自我否，就是表现出一个自我否定的状态，就可能有时候经常会讲，我自己不行啊，或者否定自己啊，就是或者自责啊，就是有这样一个情况，总共五个点，觉得可以带入。那其实里面可能有两三个点成立，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个警惕心了，就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你刚刚分享了就是你在学校的一些情况嘛，那还有没有你觉得哪一种人会容易被欺负呢？
我觉得呢是那种成绩比较差或者比较弱小的人容易被欺负。
那其实我在之前接触你，现在因为牙现在是刚刚转学嘛，那现在这个班我觉得是大家好像我感受还是蛮有爱心的，因为 我大概的见过他们。那在此之前我其实也处理过你一些情况嘛，比如说你被同学踢啊或者怎么样，那其实以前有没有就是类似的情况你解决不了的呢，然后还没有就是分享给我听的呢？
就是呢有一次我就不小心把别人的笔盒弄掉了，然后他就一直揪着我不放，我说对不起，他还是揪着我，然后我就用力的把他手给
拨开，
对，然后拨开，然后呢不知道是怎么了，然后他就突然大声过来骂我，然后用脚踢我。
好的，这个情况其实你当时怎么解决的？
后来我就跑去报告老师。
OK， 就是求助老师的帮助嘛。那其实老师有没有就能解决这个事情吗？就是这一件事情。
就是他见到我跑办公室之后呢，他就跑回教室了，然后就假装坐在那里看书，然后老师过来之后说他了一，说叫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走。
那后面还有没有继续这个矛盾？有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还是说这个事情就
后来呢？
解决了。
他就很少理我，也不想看到我，不想见我。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解决了没有呢？
没有完全解决。
OK。首先呢我感觉你其实整个处理过程是比较合理的，对吧？就是你也制止了，然后呢也求助了，那后续可能需要更多的介入的时候你可以跟父母去分享嘛，对吧？如果你需要说进一步你还想要跟他进行沟通交流，那我就想其他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你也不想跟他产生什么交集，那 OK， 我觉得这件事就可以了结了，是吗？
是。那树有被欺负过吗？
其实我也是被欺负过的。我觉得分享两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吧，就是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勒索？
不知道。
勒索呢，简单来讲就是，那什么是？勒索其实这样理解吧，就是通过语言暴力或者是行为暴力的情况之下去强迫，我用简单的举例吧，就是我抓住你，我揪着你，然后说小子你把钱给我，就这样叫做勒索，知道吗？那我遇到过两次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次呢是我小学的时候，小学好像也是，就是五年级的时候，就跟你这么大， 然后呢，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他可能是社会青年的，但是年纪也不大，可能就比我大个3岁左右，就是反正体格比我们高嘛。当时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在路上走，然后他直接过来了，他说：“你们身上有没有带钱？”就是我没钱花了，把钱都交出来。
啊？
然后呢，我们当时身上能够多少钱？我身上就几块钱，但是我全都拿出来给他了，因为我害怕嘛，我也害怕嘛。但是我假装表现的比较镇定一点，因为我心里想的就是说，如果我镇定一些，可能他反而就是觉得我不怕，会没那么过分。但是呢，我又会满足他了，因为我觉得首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其实我也不敢跟他真的去打架或者怎么样。所以呢，当时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了，就几块钱。然后呢，他其实也就是为了拿钱嘛，然后就走了。其实吧，我后来就是成人之后，我有想过，如果当时我先说拒绝他说我没有的话，因为他只有一个人，那我跟我同学有两个人。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我说当时拒绝了，说不定我那个钱能够保存下来。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嗯，我想一想，我在公园那里呢，我好像见到过，就是几个像初中的围着一个小学生，然后就把他逼到那个角落，就说你快点交出你所有的钱，不然我就打你。然后他说没有，就打他。然后打完之后就搜他的衣服，然后后来没发现真的没有，他就再打一顿就跑了。
所以你也是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吗？我觉得好恐怖啊，这种情况之下。那当时你怕不怕？你看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很怕，但我想上去帮他，但是我又不敢。
那这种情况我也不敢啊，那打不过他们，他们还是一群人。但是如果真的想帮他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可以跑到旁边那些店里面找大人，或者是说这个公园里面有没有保安。我就是如果你为了保护自己啊，那我不让他们看到啊，但是可以跑去跟大人讲，你看那边有一群初中生在打小孩。大人去管初中生是管得了的，但是呢，你一个小学生想去管初中生，我觉得就很难了，对吧？
嗯
嗯，我是觉得有这样一个办法。然后我刚刚说的还有第二次呢，第二次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我初一的时候，我是想着你初中的时候其实也想让你自己骑个自行车去上学的。我当时就是很远的，我骑自行车要骑半个小时才到学校。我们当时现在是分区了，但是哦，不过当时分区我也愿意去，因为我当时初中学的是最好的，我当时我家最好的一个中学。然后我初一那时候刚刚开始上学，然后因为我考了一个最好的学校嘛，所以我就是你爷爷奶奶就给我买了一辆很好的山地车，我才骑了一个星期当时。然后呢，有一天中午放学，我中午都是回家吃饭，中午放学骑着单车回家，哎，我想想是中午还是下午，是下午放学，然后骑车回家，然后就被两个，那时候也反正也是比我大了，我初一的时候也个子很矮，然后比我高大的两个人，他一个是骑着单车，一个坐在后座，然后就慢慢的逼着我，逼近我，然后就是把我挨到旁边停下来了，然后就下来说，另外那个没骑单车就说你把单车借我，我有事情要做。然后呢，其实我内心也知道他肯定不是为了借车，他就是要抢我的车，但是呢，我还是那个时候还是不敢反抗，然后很不情愿的就把车给他了。然后 我还在那边等，因为我怀抱着一些希望说他真的会还回来，然后我就去找地方打电话给我给爸爸，给我爸爸嘛，然后他过一会儿就过来接我了，结果这台车才骑了一个星期就没了。
那其实也可以不用反抗他呀，直接骑车走不行吗？
他拦着你怎么骑车，都拦住你了，他就两个人嘛，本来是这样并排骑着车，然后他慢慢就挨过来，把我挨到路边停下来，然后另外那个下车就把我的单子抓住了嘛，你把车借给我。那这个时候我有两个做法，我现在在想，就是从我现在成为大人的角度啊，有两个做法。其实因为当时还是在路上，所以我可以一个就是大声呼救，就是这边有人想抢我的车，然后我可以跑，我可以跑开嘛，就是或者是我不用跑开，我呼救嘛。那他们可能就是迫于这种压力，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当时因为还小，所以确实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够成熟。其实大声呼救，可能他们就放弃了，就走了，或者是说我就指着旁边某一个抓着一个叔叔过来，那叔叔他们要抢我的车，那他们也不敢打我，因为旁边有大人的。然后这个叔叔被我抓住的话，他出于没有办法，他也必须要帮我，就是起码他不帮我抢回单车，他也尽量不让我被打，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是一个技巧了。当然这个是我后来才学的，我当时并不懂，所以就是头脑发懵的就让他们把那个车给骑走。其实后来我就很懊恼很伤心，我才骑了一个星期啊，一下新的山地车，然后变成后来你的爷爷奶奶也不敢拿新车给我骑了，就弄一些破旧旧的单车。直到我后来慢慢，我初中以后就是开始长身体了，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大，那就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那这是我两次遇到的情况。那其实说到被欺负的话，以前还就是还有一个词可能更严重的，就是霸凌。那么其实霸凌就是会更严重了，就是可能倾向于他是真的对一个人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反应，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情况，可能他可以就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程度没有那么高嘛。那么霸凌就是真的是可能对一个人的性格跟一辈子会产生很大的严重的影响的，对吧？那你们学校里面会不会就有没有人讨论呢？因为我现在听下来其实你应该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出现，对吧？那但是有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呢？就是之前不是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吗？几个初中生把另外一个同学给就伤害得很严重，然后来这个不是他就没有了吗？就是失去了一个生命嘛。对吗？那你们有讨论这个事情吗？
有，而且呢，听说他那个，听说那个过程很残忍，就是有一个人拿铁锹把那个人的脸给拍碎了，然后还说什么用土给埋起来了，就为了900块钱。我觉得这样霸凌太恐怖了。
对啊，就是所以其实这些呢，我跟你的聊天其实也是很多大人，特别是身为父母的大人啊，他其实很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嘛，不想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也想了解就说孩子其实有没有真的受到被欺负的情况，然后是怎么面对这个事情的。那你觉得其实现在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作为父母很重要，就是要怎么问你呢？因为可能有一些孩子他受到欺负受霸凌，他并不想 跟家长说，就像你之前那件事情你也并没有跟我讲，那你是觉得他不就不严重不跟我说呢，还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呢，不是觉得不严重，我就是不想把那件事情放大，如果让家长知道的话呢，他可能会继续纠结那件事情，然后就被那件视频就会被无限放大，原本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但是我们又会吵起来。
OK， 那你怎么去界定就是说需要父母的介入呢？就是这件事情的大与小你怎么去界定的呢？
我觉得呢，是对身体有一定的半永久伤害或者是身心伤害，我觉得是要告诉大人的。
你有没有办法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我们讲的不是法律嘛，我们讲的是就这件事情它会伤害你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身体上伤害到，就比如说我假设我被踢了一脚，那这个也有程度的嘛，对吧？
嗯，
那我被踢了一脚，我要不要跟家长说呢？
踢了一脚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人呢就是开玩笑或者怎么样的，不过有一些是恶意踢得很大力，踢一脚之后一整天都痛的话，就一定要告诉家长。
OK， 对啊，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具体的例子嘛，就是踢了一脚，如果我疼了一天，那这个就需要跟家长讲的，对吧？那OK， 那如果说有一些孩子，我不知道你班里有没有，就你接触过的有没有一些可能感觉看起来话比较少的同学，他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被欺负了他也不愿意跟家长说？那如果这种情况你觉得从孩子的角度父母要怎么开口他比较有机会？就你假设一下你是那种话比较少的孩子，然后我要怎么问你，你或者就你就是你自己吧，你有些事情你并不就被欺负了并不太想跟我讲，那我要怎么去问你，你会比较愿意分享呢？
我觉得吧，我目前觉得呢，我也没有什么，我觉得父母无论怎么问，只要是我不愿意分享的东西，我都不会说出来的。不过如果他们语气很好很温柔，他是真的真的非常想知道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我又然后我就会把那些事情呢简单的告诉我父母。
OK， 那其实我现在从父母的角度啊，其实也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有五点去判断孩子是不是有被欺负嘛，那如果产生这种情况的之下呢，其实我们作为大人也可以就是尽量的用好的语气，多一点的耐心去让孩子愿意去把这个事情分享出来，然后也表现出我们帮他解决问题的一个坚决态度。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办法。那么我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了，其实也有办法避免被欺负，也有一定的方法了。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用一句话来简单来讲，就是建立一个自信的形象，或者是建立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一个态度，表现出来这样一个态度。这个你能理解吗？
能。
那 OK， 你能懂的话，你觉得你听完这句话知道怎么做吗？我觉得我的理解你是不知道。首先呢，这些东西是可以去练习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你看啊，他可能表现出来比较内向，或者是说我们大人吧表现出来会比较内向，那他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练习，就是你想象一下嘛，就是有两个人 有一个他是你平常跟就是比如说你推他一下他也没什么反应、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你推他一下他会说你干嘛不能推我或者你不能推人，你觉得这两种情况哪一种会有可能慢慢的他容易被欺负呢？
第一种。
第一种对吧？对啊，那你 很好理解嘛，对吧、
嗯、
那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要学会拒绝，就是这件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要拒绝，从拒绝开始，对吧？就让人知道你的底线，你会拒绝，
嗯，
会反抗。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比较不容易被欺负。那第二个，平常表现出来的感觉就是说话的音量，其实这个很，那这个还是举一个例子啊，
哦，
两个人 A 跟 B，A 平常说话是很小声。也不太说话，可能说话也很小声，就是你不要这样子，你根本都听不到，对吧 ？B 就是很大声，或者他音量足以让人听得清，你不能够这样，对吧？他是这样去拒绝的。那从 A 跟 B， 你觉得哪个会比较容易让人继续想要欺负他，再推他一下
A,
？A 对吧？对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些可以去练习。因为为了保护自己，虽然这个并不是你性格是这个样子，但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得去刻意的练习、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跟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啊，就都可以分享的、
嗯、
那这是建立一个自信的形象。然后其实刚刚说了，就是一个会拒绝嘛，一个是行为上有说话的音量、
嗯、
你足够大声，然后其实你就算是走路的状态其实也可以练习，就是你如果是走路的状态，我用两个这种动物去比喻啊、一种是熊、
嗯、
然后另外一种它的对立面可以老鼠吗、
啊、
就可能老鼠是怎么走的，它是贴着墙边走，对吧？然后就是内心想的是你不要发现我，不要发现我，对不对？
嗯。
那熊的话是怎么走的？它可能就是大摇大摆的走在路中间，对不对？那这两种状态其实就是我用举例的这两种动物，就是很明显嘛，一种容易被人追着打，
嗯，
所以这种其实我觉得从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那会导致你表现出来的也不一样，对吧？就表现出来行为感觉不一样，那为了能够保护自己，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先说服自己说以这种状态去行动，如果可以表现保护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吧。那第三个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找到伙伴。
哦，
对不对？你不能够说经常性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因为有伙伴，你就算因为人总有办法去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你可能性格上比较内敛一点的话，那其实你也可以找内敛的朋友一起、
嗯、
但是人多的话就有结伴的话比较不容易被欺负，对吧？就像你刚刚说的在公园里面那种情况、
嗯、
他一般也是找一个人，不会说再去找一群人在玩的，然后抓住这一圈你，对吧？这样难度大了，而且就机概率会小了。
嗯，
对，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
好，
那我不知道牙这一次其实在这种沟通里面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帮助呢？对你来说，
我觉得呢，就是要避免被别人欺负，就是。自己的日常行动要显得自己很不好惹，或者反正就是要自己很自信，然后而且自信也能让自己的学习成绩更好，不会让别人嘲笑。
嗯，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聊天就先到这里，那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了。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